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神宫皇后。神宫皇后根据日本书籍的记载，生于日本成武天皇40年，相当于公元170年。本名细长足姬，细长代比麦，其父亲乃九代开化天皇玄孙细长素弥王。细长足姬自小就聪明睿智，容貌壮丽，他的父王都认为这个女儿必定不是凡人。果然呢，在14代众哀天皇继位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193年，23岁的细长足姬被立为皇后。众哀天皇8年，因九州雄袭长期作乱，天皇与细长足姬共同移往柱子国江日宫，准备亲征雄袭。结果呢，细长足姬突然被一位神附身，并且降下神谕，说呢，雄袭这个国家呀贫弱，攻打他没啥意思，你们应该去渡海攻打西边的一个叫新罗的国家，那里金银财宝甚多，如果好好的祭祀我，新罗必定归附，而后再发雄袭，唾手可得。天皇听到神谕之后面露疑惑，随即登上高山向西方眺望。他回复神明说呢，我已经看过了，西边只有汪洋大海，没有富饶的国家，你是哪儿的神在这里诱骗朕？自打我皇族以来，所有神祇都已经被祭祀，没听说过还有遗漏的。神明听后非常生气啊，说我如此好言相劝，你不仅不听，还在恶意诽谤，看来呢，你注定无法治理这片土地。现在皇后已经有了身孕，你的儿子会替代你的。众哀天皇不以为然，执意攻打雄袭，果然大败而归，并且身中一箭，第二年春天箭伤发作，驾崩西去了。天皇死后，七成足迹赶紧找来大臣武内素弥商量，由于现在仍然与雄袭处于战争之中，所以他们决定呢，对天皇之死灭不发丧，然后赶紧再次请神，问清楚那些神明的来历。他们分别是壮贤木炎之御魂、天书象金元命、世代主神和祝吉三神。尤其是第一位神明呢，乃是天照大神的荒魂，那怪不得天皇都给咒死了。七长足姬赶紧将几位神明好生的祭祀，以安抚神怒，然后派遣几位压别继续攻打雄袭。这一次啊非常顺利，雄袭很快就归降了。而后呢，又移往松峡宫讨伐羽白雄鹫。羽白雄鹫是当地一个部族的酋长，据说非常的强健有力，身上呢长着翅膀，能一飞冲天啊，所以他不从皇命，经常领着手下劫掠百姓。七长足姬率军在曾增齐野将羽白雄鹫消灭，又转至山门县，将土蜘蛛的女酋长田由金元击败。至此呢，九州被彻底平定，大和王权完成了在九州的统一。接下来，七长足姬准备遵从神谕，西征新罗。啊，万一大神再怪罪下来，把自己咒死了可咋办？于是乎，他回到江日浦，解开头发，来到海边，说道：“我现在想按照神祇教诲，辐射沧海，攻玉西征。”如今我将头发浸到海水之中，如果此行顺利，那么头发自分为两股。说罢就走到海水里，果然呢，头发一分为二。七长足姬大喜，便将分开的头发顺势编成发髻，然后对群臣说呀，夫兴师动众，国之大事，安危成败必在于斯，现在将征伐之事交托给你们，我一介女流暂时做男人做的事情，强起凶掠，上蒙神祇之灵，下借群臣之助，镇兵甲而渡险浪，整芦船以求财土，若是有成则群臣有功，若是不成则无独有罪，各位意下如何？大臣们听后感激涕零，一个个顿首奉诏。当年9月，七长足姬祭祀大三轮神，集结船舶，操练兵甲，派出海人出海探查新罗的方向，结果回来说呢，没见到任何国家。又派海人草出去探查，这次回来说呢，西北有山川，那里应该有国家，于是便占卜吉日准备出发。某天，七长足姬执斧钺立于三军之前，大声宣告，今古无节，旌旗错乱，则士卒们不得整顿，贪财多欲，怀思内顾，必定被敌人所俘虏，你们到了前线务要奸暴妇女，滥杀降兵，取得战功必定有赏，违反军纪必定降罪。10月，七长足姬率大军从合尔金出发，届时大海中狂风巨浪骤起，难以行进，天地神明出手相助，命海中的大鱼全都冒上来扶着船只往前走，队伍随波而行，根本不用划桨掌舵，很快就到了新罗。 暹罗王听闻有大军来犯，吓得战栗不安，对身边的大臣说啊，吾闻东有神国为日本，亦有圣王为天皇，他们的士兵都是神兵也，我们岂可与之抗衡？于是呢，身着素服率众而降，承诺今后愿为皇后养马，年年献上马书马鞭，岁岁供赏男奴女仆。当时群臣都劝皇后直接把暹罗王杀掉，然而齐长足姬却说呢，之前天神降下神谕，只是让我们来占有暹罗的金银财宝，我后来又亲自立下军规不准杀降，现在暹罗已经被我们拿下，他们的王也已经投降，杀掉会不吉利的啊。于是将暹罗王释放，把国库中的宝物和各种书籍全部搜罗干净。齐长都姬又把自己使用的帐矛立在暹罗王门之前，以彰征服之意。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百济和高句丽听闻暹罗已降，赶紧也派来使者归附，承诺今后永称西藩，不绝朝贡。因朝鲜半岛南部古代也被称为三韩，所以齐长足姬的此次用兵被称为三韩征伐。当年12月，齐长足姬率领众人班师回到九州住子，在那里他生下了众哀天皇的一父子玉田别尊。第二年春天，众哀天皇的葬礼终于可以举行，服丧完毕，齐长足姬开始回京。当时众哀天皇的长子弥板王和次子忍雄王知道父皇已死，并且皇后还给自己偷摸生了个小弟弟，非常的不满。弥板王和忍雄王是庶出的，他俩是一个妈，而齐长足姬生下的玉田别尊是正儿八经的嫡出啊。如果没有玉田别尊，那么天皇就先轮着弥板王当，结果不仅父皇的死讯自己不知道，现在又突然多了一个嫡子啊，那他们当然是不高兴了。哥俩就商量着干掉皇后和玉田别尊，并且相约来到兔恶野进行狩猎。两人许下誓言，如果此次狩猎成功，那么大事必成。结果呢，就在此时，一头赤红色的野猪跑了出来，一口就咬死了弥板王。忍雄王一看这是大事不妙啊，是吧，于是就领兵撤到了筑吉，与齐长足姬剑拔弩张。齐长足姬得知忍雄王的事儿之后，派武内素弥和武镇雄命领数万之众与之决战。武内素弥诡计多端，他号令士兵把弓弦藏在头发里，刀鞘里都装着木刀。前线上他向忍雄王说道啊，我不想让天下大乱，只想辅佐幼主追随君王，无心与您交战，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武器和平相处，这样天下就能安宁了。说完呢，就让士兵们把弓弦割断，佩刀丢进河中，以示诚意。忍雄王一看对方这么敞亮，赶紧也命令自己的士兵照做啊，毕竟这仗还没开打，自己哥哥就死了嘛，很明显不占优势。结果等忍雄王的士兵们丢掉武器之后，武内素弥立即命令将士们从头发中取出弓弦换上，又拿出明晃晃的真刀，一窝蜂的就冲了上去。忍雄王心里直骂娘啊，但是事已至此无力回天，只好跳入赖田川自尽。平定忍雄王之后，群臣尊齐长足姬为皇太后，摄政朝廷。这一年呢，也被称为摄政元年，按照日本自己的记载，相当于公元201年。摄政三年春天，玉田别尊被立为皇太子，即是后来的应神天皇。此后齐长足姬长期摄政，前后共有69年。此后和风谥号齐长足姬尊，后来上了汉风谥号，叫做神宫皇后。而他的儿子玉田别尊则是做了66年的皇太子，直到他去世的第二年才继位为天皇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日本都把神宫皇后作为一位女天皇看待。直到1926年的10月，日本皇室发布了皇统普令，神宫皇后才正式从历代天皇的皇统普中被剔除。在神宫皇后摄政的生涯中，第39年、40年和43年都比较引人注目。这三年呢，日本书记直接引用了中国三国志的记载，说他派出使臣出使曹魏，并且魏国皇帝还遣使回书授一印绶。不过三国志里描述的呢，是日本野马台国的女首领卑弥呼。至于神宫皇后是不是卑弥呼，这个争议比较大啊。个人认为呢，大概率不是。我们之前呢也讲过卑弥呼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。而神宫皇后平生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三韩征伐，这一历史事件呀，基本可以断定是真实发生过的啊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现位于中国吉林省吉安市的广开土大王碑，又叫好太王碑，上面记载了高句丽19代国王好太王的功绩。里面说呀，辛某年倭国渡海而来，击败了百济和暹罗， 以为臣民。郝太王是生活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人，死的时候呢是公元412年。三韩征伐发生在辛卯年的话，肯定是331年或者391年。而另一个证据就是七支刀，现在在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。日本书记记载呢，这把刀是神宫皇后摄政52年的时候由百济献上的。通过对铭文的解读，通常认为呢，这把刀的锻造时间是东晋太和4年，也就是公元369年。日本书记在后边也记载了，神宫皇后摄政55年，百济萧国王薨。56年，百济王子贵须立为王。64年，百济国贵须王薨，王子枕流王立为王。65年，百济枕流王薨，陈思夺立为王。啊，这几代百济国王呢，都是生活在四世纪中后期的。虽说各方史料的具体年月对不上，但是基本能证明四世纪中期和后期大概是神宫皇后在位期间，并且在她执政前期呢，对朝鲜半岛进行了战争，百济等国与日本也有外交往来。日本的正史记载呀，本身就很悬，尤其是在年岁上刻意的把时间往前提，结果弄得自己是自相矛盾。在三世纪初派出使者出使曹魏，过了十几二十年又跟四世纪末的百济国王进行外交了。啊，你说这搞笑不搞笑？我们对于历史呢，只能凭借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尽量的去还原当时的真相，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相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啊，咱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